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这个暑假，我想我们的很多在座的，特别我们中青年父母为人父母的啊，常常带孩子要出去走动。比如说今年暑假，我就到纽约去带孩子们看大都会博物馆。我们看的最多是什么呢？看了最多是古代埃及的，看了一个上午。其他我基本上就不看了，我们基本上就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古代他那个古代埃及的文物基本上是3000年到5000年的文物，那艺术那么精美，建筑的东西那么宏大。我是学专业出身，我看了很多考文物资料。中国在那时候东西都是小小的，没有很像样的艺术产品流失。中国像样的艺术产品大概3300年，就是我们讲是5000年文明史。如果你看那些真正能够传之后世的文物，我们比埃及少了2000年，很震惊，开我们的眼界。说到那个东西，我们就讲到今天那个话题。约瑟当最后要去了埃及，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领袖国家。你看那个东西，你一下就完全明白了，特别你到了现场走动一下。当然暑期我们也去了很多的海边，也见了很多的朋友，见了各种各样的孩子们。因为今年我们讲家庭，我就稍微留意一下孩子们的观察一下，最后发觉不管他是说话的孩子不说话的，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不管是年龄小的还是要上大学的甚至要工作的孩子，我稍微留心那么一点点，我就发觉每一个孩子真的是不一样，讲话不一样，言谈举止不一样，对一句话的反应就是完全不一样。人在这里说，就像刚才我们卢迎春弟兄祷告很好，几十万科学家几十年研究一个细胞研究不清楚，当我们看人的时候也看不清楚。我忽然感到我和自己非常的羞愧，我觉得我应该蛮懂的，最后稍微留心观察呢是不懂的。人真的是奥秘。所以我们想很好了解一个人生的成长，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来解释这个孩子他为什么这么优秀，为什么另一个孩子出了那么严重的问题。我们常常是用人的办法来解，人的所谓的科学来解释，越结实我觉得越陷入迷乱之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段圣经经文来看，当我们面对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孩子，面对我们孩子成长中他们的良好表现，他们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好让我们得出一个智慧的心，以致我们以后能够更好的教养孩子，也能更坦然的面对我们自己未来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分享一段一个孩子成长的经文，就是讲约瑟。约瑟这个人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他是创世纪从人物传记讲，大概从37章一直到50章，有23章的讲他的内容，在人物中可能是创世纪中是最多的。在圣经其他讲人物传记的，他可能跟大卫都相当，是少有的几个他的经历讲得蛮详细的，细致入微。当然讲他的经历，我们就看他的家世。我们上次讲了约瑟的父亲叫雅各，后来改名叫以撒。我们说他成为一家之主有个很标志，他在那个亚伯渡口跟神摔了一跤，最后呢他怎么了？腿瘸了。从今以后他比较少说话，不愿意跟人抢夺了，默默无闻。一方面在人面前他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抢夺，另一方面呢，他在神面前非常的谦卑。他从亚伯渡口一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建立祭拜 在波托利那里，首先在世界那里建了一个祭拜神的祭坛。后来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杀了当地的人，逃亡过程中，在逃亡中神向他显现，再次在波托利筑坛献祭给神。在那时候他叫他家人，你们以前拜的神身上的神像全部都不要了，现在要我们都要拜耶和华真神，拜我的神，我的神是你们一家之神。所以雅各，当然我们后面只叫他叫以色列，他后半生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呢，他喜欢敬拜神，喜欢带领全家一起来向神敬拜。我们今天讲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个家庭全家每个星期有一次一起祷告，有吗？我们家庭，我们不少家庭有，感谢神。这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最起码的标志。每周我们家里有真正的读经，至少有一起来祷告，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可以说这种最基本的生活敬拜比你来教会还重要，因为这是你真正在生活中跟神的关系。在以色列的后半生他敬拜神的过程中，我们说他仍然有很多的不幸在他身上发生。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去世，就约瑟的母亲，这是一个。后来在他最亲爱的妻子最深的长子约瑟，也可以说是他最亲爱的儿子，后来身上仍然发生了巨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也稍微分享一下，就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不是我们说一生顺利呢？蒙福是不是代表没有坎坷呢？不是。那我们说作为以色列这个17岁的儿子，他后来离开父亲，从奴隶最后成为宰相，他的成功之道怎么回事呢？这是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成人，特别为人父母的，要好好来揣摩一下。首先按照圣经记载，以色列的第11个儿子约瑟，他小的时候应该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看他的经历，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很敬畏神，他也很尊重他爸爸。以色列叫他做什么，他一二话没说立马就去做。当然他也是一个很有品行的人，就是说他很喜欢按照父亲的教导来做正事。因为以色列在前半生对孩子，其实你看圣经讲他基本上不教导，他的太太们在吵嘴，他的孩子们因为发怒就把人杀了，做了很多的恶事。但是当他回归以后，他就不断的教导。我们看的记载，他说他老二老三西缅和利未杀人是不对的，后来呢他也跟他那个利亚，他以前很怨言，后来说这是我的太太。你看圣经记载，我们其实读那个经文在37章10节讲到，他后来他承认利亚是他太太，他在很多事情都进行了调整，他像他哥哥也，我们说他也非常的谦卑，也承认自己的过错。按照神对他的应许，他的哥哥应该拜他，此时呢实际上呢后来他是匍匐跪在他的哥哥面前。这就是以色列的后半生完全不一样，对着孩子教养方面也不一样。在他教养的孩子过程中，约瑟是最优秀的，正是因为他把约瑟培养得很优秀，加上他是他最亲爱的太太拉结的长子，他心中就对他充满了很多的宠爱。在宠爱过程中呢，我们说了可能有一点点偏差了，这里就是说他有个故事，因着他这个偏差导致了他们兄弟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所以我们说以色列现在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我们从基督徒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但他教养孩子仍然有很严重的问题。说再好的人都是有问题，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也有问题。我们上次讲大卫有问题的，很好的君王，神合神心意的君王有问题。那我们作为牧师，我讲我们每一个信徒各有各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有没有拦阻神的祝福和带领呢？我们今天就想分享这个话题。他这里的首先讲了一段，就是说约瑟跟他十个兄弟闹矛盾的第一部分故事，讲在十七岁前后，他做牧羊，跟他的兄弟，主要是哪个兄弟呢？他父亲的妾毗拉，就是他们以前他妈妈拉结的使女，和希帕的儿子，四个孩子在一起放羊。他是个童子，就是在这中间的五个人中他是老小，他应该是这个哥哥们的助手。他做助手的时候，他有个表现，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因为我们说约瑟是个，他是天生敬畏神，很讲行为的人，是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跟他们哥哥在一起，他发现哥哥很多行为不像他爸爸教导的，说爸爸哦，今天我的哪个兄弟出了什么问题，是家德还是谁出有什么状况，他就跟他说。因为他哥哥爸爸又蛮喜欢他的，那就肯定拿这个话来训斥他的兄弟们。他这里如我们因为是看中文说是恶行，就是他真正是坏事。其实你要看希伯来原文很有意思，恶呢他说叫坏的，是对行呢他说呢他是叫坏的记录或者故事。这句话就是说呢，小朋友呢在跟爸爸回报了，说啊，我这个几个四个哥哥做了什么坏事了，有点添油加醋。本来讲做了是有这个事，但是讲的好像很夸大，坏的很严重，甚至呢有的呢可能是不同的看法。小朋友说这个不对，不像爸爸教的。不知道你们没有注意，我自己稍微观察了啊，品行很端正的孩子，特别小朋友，他很愿意听父母亲老师的话，也很注意别人的不对，也会想他跟他喜欢的人会回报他。约瑟呢就有这个情况，只是作为孩子呢这是蛮好，这是个好孩子。但是作为父亲呢，当然我们说他都是罪人，他讲话有夸大的成分。作为父亲呢，他因为溺爱，他讲他一定要把他处理一下，那形成这个孩子跟父亲关系越来越好，跟其他四个兄弟就是有越来越有距离。那四个兄弟就讨厌他了，有点讨厌他，圣经没有怎么说，肯定有些距离。在这里这就是说以色列宠爱他儿子的一个方面。当然我想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孩子，特别孩子多啊，有不同的喜欢度，我觉得都是正常的，神赐的自己也是这样子，但是不能明显的偏差。第二个，以色列此时有个明显的偏差，他讲以色列呢有一个呢明显的偏爱，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明显的过于明显，不但有偏爱，当然给个理由了，他说他年老生的九十一岁生的，就是约瑟九十一岁生的这个孩子，他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父兄弟们看给了个彩衣，就恨约瑟了，恨到什么程度呢？都不愿意跟他说话，一说话就说你去你怎么怎么的，讲话冷嘲热讽，跟他关系很不好。我们说此时他兄弟们也知道他父亲喜欢，此时知道他也是拉结故事了，是他的，我想是拉结的长子。我想他的兄弟们多少对他是有些理解，对他父亲有些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一致引导他的十个兄弟非常不开心呢？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就关键，这个彩衣就是太不一样了。而且这个彩衣呢，据专业人士研究呢，看那个原文呢，是彩色长袍，从头罩到脚，长袍。一般的人平时穿的，他是游牧民族，平时穿的比较概念，就像我们这个服装，他是筒装，一般到腿，他那是到了脚。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家里的小叫什么呢，老大或者说小王子公主穿那种长袍，就是很尊贵，不仅仅是彩色，而且穿起来好像他是家里的王子。你说什么吗？他家里的长子一样。在这里就是约，就是说以色列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他这个老十一用十二个儿子好像立为长子了，他没有说也没有解释这个事，但是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叫废长立幼，所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所有的兄弟们，当然没有和老师啊，他当然那比他低的亲戚就变亚米没有说，都非常的恨他。所以在这件事我们说以色列他有很严重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偏差。我们这废长立幼是个很大的忌讳，特别他是一个很富贵的大家族。当然他老长长他老大确实有个问题，就是流变，他长子流变呢就跟这个了，跟他父亲的小妻屁拉，他跟他有呢睡了，他就说我有点乱伦，按常理这个事可以公开处理，但是公开处理有个问题，你家这个事太丑了不好处理。而且另一个方面呢，假如说把他长子位分拿掉，我想也大家兄弟们也不会有意见，立谁做继承人呢？因为长子在当时是一家代表，可是拿双份财产，所以这个问题太重大。所以人在碰到越是重大的问题啊，越是藏着掖着，因为想不清想不透。所以这就是约瑟他早年产生了后来兄弟们卖的悲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约瑟不幸的卷入了家庭忠心纠纷中，有个重要的纠纷，就谁做长子，现在有个问题。而他父亲公开明显倾向于他，但是呢又没有说这个话，事实上立了，但是没有公开说。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看的电视剧一样，刀光剑影就会出现了。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到危机，现在有个导火线，约瑟本来跟兄弟们关系就不太好，而且呢有一个他卷入这个重大是非中心，他还糊涂。他在这里他还讲他做了两个梦，莫名其妙做了两个梦，而且把梦呢还去告诉哥哥们。第一个梦他说告诉哥哥们说我做了禾捆，我们大家一起在田野里，他们是牧人也种庄稼的，有部分庄稼，禾捆的是我的禾捆站起来，你们的禾捆在我周边下绊，说兄弟们说你说的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就本来你带穿着这个衣服就有点意思，你要做王的意思，你现在还真的了，你把帮这个事当真了。我爸爸做你小朋友好像玩了有点半真半假，你这个小朋友后来天真的做真的要做这个梦。那这个兄弟们现在是不是一般的不和睦说话了，是很对你说越发恨他，连续用两句话越发恨他，非常的恨他。但是又不巧又接着做了一个梦，他的这个我们就在这里约瑟也有他的问题啊，他不太注意观察弟兄的眼色，他觉得他自己是很优秀的，父亲很宠爱他，又要我们说他有点假装有点夸虚浮有点自夸，他又再次说你们嫉妒我，他此刻知道了 我还做了一个更好的梦呢，我告诉你们，而且告诉他爸爸和父亲和兄弟们，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哎呦，不仅仅你们向我下拜，我父亲也向你下拜，以致以色列现在都觉得有点点脸面挂不住了。此时以色列你知道他心中怎么想的吗？他父亲把话存在心里，此时父亲心里就这么想，但是他知道这个不好了，他出面说话了。此时他父亲不是没有出面，然后他就责备他说你这个孩子做的什么梦，难道爸爸妈妈都要拜你吗？你兄弟的冉爷说你兄弟果然要在地向你下拜，就是爸爸妈妈你这个哥哥们都要拜你吗？有点责怪他。但是这个时候梁子结大了，大了，因为本来是他爸爸好像一个就是有一件服装，好像是我们说是一个做个秀，那现在这个孩子你好像自己把自己真的当回事，而且这里好像又是梦，这个梦呢你知道在古代梦好像就是神给的，他们一般说这代表好像是一个上帝祝福您的，所以这个兄所以这些兄弟说就是非常的对他现在是非常的记恨，圣经用了两个词记恨嫉妒。当时那个我们说创世纪第四章，当时该隐对亚伯记恨，就把他兄弟杀了。现在比记恨这个叫嫉妒，这个嫉妒比那个发恨还重要还严重， 他们怒火要发出来了，要发出来了，以致有一天呢，他爸爸呢，当他们十个兄弟去在外面放牧，到哪里去放呀？到世界，就是他两个哥哥把那个城市全屠掉，屠杀干净了那个城市。他父亲有点担心，说又去到那个危险的地方。所以那时候他的十个兄弟，你看到他们还是蛮非常个性的。所以好父亲后来改好了，能不能教导好孩子，也有个也是蛮有难挑战的。他父亲就以色列不太安心，就叫约瑟去看看，到那个危险是非之地去看一看，你哥哥在那个事件地方平安不平安，回来给我好报个信。在那里没有找到，约瑟在路上迷路了。迷了路了，后来有人告诉他，他在多坦，他又去找到他们哥哥，还没有找到，他远远的站住，他远远走，因为他穿着那个，他这个约瑟也真是当回事啊。他走的时候呢，就喜欢穿那个长袍，那彩袍，远远的，他们兄弟们就看到了，放羊也比较闲的慌，哦，看到那个做梦的又来了，来，你看那做梦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然后告诉爸爸说他被恶兽吃了，我们看他的梦怎么应验。你说爸爸疼你，现在也搞个上帝老天爷也站在你这边吗？我们现在就把你这个梦破灭，看你怎么能实现。他们就采取了行动。所以说这个是非越这个问题越来越大。开始就爸爸有一点，孩子很优秀，爸爸有点偏心。那后来好像又搞个梦，我们说上帝都卷入问题之中，好像上帝也站在约瑟那一边。这个天路他就上帝站在那边，他们就很冤。所以说我们说孩子很多的问题啊，可能有人有，当然我们说有约瑟的问题，有他那个不好的兄弟们的问题，有他爸爸的严重的问题。在这里甚至上帝在这里还提了一个导火，扔了一个导火索进去。他最后他们要杀他，就是因为这个梦，连续做了两次这个梦，这个梦就让他们非常兄弟们非常的郁闷，就决定杀约瑟。最后他大哥刘辩呢，虽然这个人我们说他有品行问题呢，但是他也说呢，他是我们兄弟，我们不能流人血，就把他扔到坑中去。后来他的老四犹大说呢，我们把他扔到坑呢，被野兽吃了呢，得不到好处，我们把他卖给商人，外头做奴隶嘛，还可以赚点小费，喝点小酒了。这就是罪人。后来他们就决定把他卖了，卖给一群商人。这群商人给了20块银子，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当时约瑟才多大？17岁。一个很品行优秀，被爸爸很宠爱，甚至说一个被上帝都要祝福的人，忽然从天上降到了大坑里。到死亡了，那这样的孩子他人生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的孩子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我们这个孩子完了。如果面到这件事，我们会不会心碎了呢？我想父母肯定是心碎了，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蒙神祝福的人不代表没有挑战，没有这么艰难。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也把各种各样的难处加在我们身上。但是约瑟就是在这种难处中，他后来他人生又发生了第二步戏曲性的转变。在这个13年做奴隶的过程中，他被卖到埃及，是就是那叫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作为一个奴隶，从一个很卑微的小奴隶，而且是希伯来人，埃及人是不喜欢放羊放牧的人，因为身上有味道，习惯不一样。一个少数民族异族外邦人，又是个小孩子，但是圣经说他在那里逐渐发达了，成为波提乏家的大管家，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但是后来因着一些事情，他家主的太太告他，又被下入大牢好几年。圣经没有说好几年，反正下来好几年。后来他解了梦，等待那个酒镇，等了2年没消息，但是后来莫名其妙法老做了一个 做了梦没法解决，没法解释，两个梦，也是两个梦，这个很奇怪，好多个梦，就是又另外两个梦。他们就请约瑟来解梦，约瑟梦解得好，法老说神的灵在他心中，我们就让他做我们的宰相吧。哎，很奇妙，约瑟经过按照我们人来看17岁到30岁，从一个奴隶，外邦小奴隶，变成一代世界强国的首相，好像现在说变为美国总统或者国务卿类的，你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的孩子把13年，把孩子如果13年孩子不见，我们的孩子能发展成这样的，我们的教育应该是非常成功啊。但是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你的孩子有这种起起伏伏的经历呢？你敢接受吗？您敢接受吗？佳敏，你敢接受吗？你敢接受约瑟话有这么多波折的经历，高中都没毕业，按照现在高中都没毕业，忽然就神秘的失踪了，你们能接受吗？所以说约瑟早年的成长经历非常的坎坷，而且到了一个我们说人很难想象的一个极端危险的经济境地。那约瑟后来怎么成功了呢？圣经有个记载说他在这个13年中他顺利，我们说至少有2-3个秘诀。第一个呢，他在那个波提法家护卫长家耶和华与的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他就高升了。后来下到那个监里面去了，也是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他在施约的眼前蒙恩。因为他这里有3-4处提到神与的同在，就是一个小孩子而且危难中的孩子，因着神与的同在他就凡事顺利，这是说神的祝福，神的祝福，神祝福他所拣选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有个提问了，就说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一定是顺利或者是坎坷，我们没有个人敢保证。我讲良心话，我也不敢保证我家孩子今年上高中，我心里常常有些忐忑不安。我半年前就觉得有点忐忑不安，我说我们常常都祷告。那在这里有一个什么保证呢？是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我们在这里说耶和华为什么与他同在呢？因为他信神，特别作为我们新约基督徒，我们信上帝，信耶稣，上帝的灵就与我们同在，永不撇下我们，引领我们，安慰我们，这是神无条件的应许。对约瑟如此，我想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真正信神的孩子，他仍然他有他的祝福，有他的祝福，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我们要必须把孩子引到神面前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我们说以色列，你看他有千万个不好，即使他做家长以后有很多的失误，重大失误，但是他有一点，他愿意把孩子引导到神面前。我想他后半生他非常敬畏神，对孩子们影响很深刻。其实后来你看他的12个孩子，其实后来都转到神面前去了。所以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对孩子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这里呢，我们说约瑟他自己也有很美好见证的一面。我们看约瑟自己呢，神祝福是神的恩典，白白的。作为人也是神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有灵，我们也有灵的，我们有个智慧的反应的。当他主某来引诱他，一般认为法老的内臣很多人认为是太监，他这个太监娶了个太太，此时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女士引诱他，很多现在解经说他情有可原，不管什么原因，但是约瑟说了句话，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总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是那时候年轻貌俊美，也很受宠幸，只是他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但是在那里他没有说其他的什么事情，他只能说我不能得罪神，而且知道这是大恶。 其实你知道当时人的很多人在，其实亚伯拉罕家族有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在爱神方面其实蛮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在淫乱方面处理不太好。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处理，以撒和利百加在这方面都没有特别处理好，留下了很多的破洞。这是雅各的婚姻中在这方面有破洞，以致他大儿子流变，大儿子流变跟皮拉发生关系，就是他们家有些在两性关系上处理的没有按照神的道，没有按照甚至当时社会的正常标准，但是吃了很大的亏。我想在这个时候应该他父亲有教导，后来我们神有感动，他自己有一点这个淫乱的事，大恶淫乱对家庭的破坏咒诅是非常大。我们说上次讲大卫因着淫乱导致杀人，死了四个儿子。淫乱和杀人常常连在一起，所以他说我不能做这大穷凶极恶的事。所以约瑟蒙神祝福，他有第二点，一方面是神的祝福，另一方面他自己，我想他父亲应该有，他是小从小离家的，应该有对这个方面可能他非常强调，因为家里在这方面长三代人遭受了这个巨大的咒诅，他反复强调，所以他在这个淫乱这个事他碰都不敢碰。所以他后来那个女子私下里说又拉了他好几回，趁没有人的时候拉住约瑟说你跟我同情吧，约瑟都反复拒绝。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约瑟，如果我们说他成功之道 有几点，就是简单的说很简单，有三点。第一，神祝福；第二，他敬畏神，他愿意按照神的道走；第三呢，他在大是大非上他从不含糊。他的哥哥长子流变，后来那个他的哥哥犹大都出了问题，他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出问题。所以在此我们说，你想你的孩子一生蒙福，最主要的要做好三点，让他爱神，当然还有在这里我们说顺服父母和长辈。约瑟在关键上他很顺服，大凶大恶不做，有基本的善行，神就祝福。我们觉得这好像是神的教导，这是神的教导，这是特殊的教导，只是也像所有你不管你们有没有信上帝，也是像所有人的呼召。只是中国古代孔夫子说过，君子有三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辱圣人之言。就是作为一个常人，你最起码要敬畏天命，你不知道老天爷，知道天行有道，你知道尊敬父母和长辈，遵照他的话语做。作为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就爱神，我们要尊重父母和长辈的教导，我们要尊重神的基本话语，神爱永不改变，神乐意爱我们，乐意把一切的好处给我们。我们为什么常常活在亏损软弱中？因为罪使我们常常活在黑暗的辖制之中。在这里我们有当尽的责任，信靠耶稣除去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听神的话语，听到神的话语，蒙神所祝福。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再好的家庭都有问题，再好的父母都有教养出问题，再好再蒙神祝福的孩子都是前途难测测，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有一点，我们愿意把它交到神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我们虽然看到好像人生充满了不公平，但是上帝是公义的，我们这愿意是寻求神，愿意按照他道来处理，即使活在困苦之中仍然有平安，因为喜平安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依然赐我们顺利。顺利不是意味着外在环境的好，而是因着我们与神的同在，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和居所。因着与神的同在，我们就有平安；因着我们神的同在，即使我们走楼里最卑贱的事情也能顺利，也有机会高升。所以在此约瑟的故事，我想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什么？不在事情的难，也不在事情的好，在于您知道这一切出于神的安排。只是我们说约瑟那两个，只是约瑟被卖， 你说如果讲责任，神有没有责任？也有神的问题咯。只是我们说神都在掌管之中，连我们头发神都所分，凡事都有神的安排。在当事人看来甚至是很困苦，非常的可怕，但是你想到你到难处有神阻拦吗？因为出于什么默然无语。当然圣经说我们可以祷告，有好处感恩，有坏处也可以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上帝在这个时候仍然与我同在吗？我愿意按照神的道来做吗？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的患难中会看到神的，神会把在患难变成一条通途，让你逐步逐步高升。此时耶稣基督也是，他是神的爱子，比约瑟更蒙爱的爱子。世人也很嫉妒，把他卖了，帮他杀了，但是他愿意听父的旨意，神最终让他高升，复活高升，成为荣耀的君王，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说蒙福不代表顺利，蒙福代表神的同在，蒙福也代表我们愿意跟自己主动跟父神的连接，跟基督的连接。蒙福就神已经拉着我的手，我也愿意抓紧神的手，然后愿意按照他的话来走，这就是蒙福人生。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这是真正的蒙福人生，不是没有困苦，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同在，我们相信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做，神一定把最好的最终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仇敌面前大大的夸胜。这就是蒙福的孩子，这就是蒙福的一生。愿我们在患难时候，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选择站在神那一边，神那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神，能够经历到神丰丰富富对我们个人，对我们家庭，对我们孩子的带领和祝福。最后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恩典的上帝，怜悯的主，在座的都是你的儿女，也有很多渴慕寻求你的人。主啊，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就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说寻求你的也一定能寻到。主啊，在此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的一生常常像以色列，像约瑟一样，遭受到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巨大的患难，而且像我们的小孩子常常遭受到那么大的难处，我们为人父母真的像以色列一样心都碎了。主啊，在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病弱之中，在我们的孩子在危难之中，主啊，在那时候求你就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让我们知道这有你的安排，只要我们愿意把孩子带给你，你一定能带好这个孩子，你能带领孩子走过一切的患难，你也带领我们走过一切的难处，以致像以色列在生命最后时说的，牧养我一生的神。主啊，你是我们一生的大牧人，愿我们自己，愿我们的孩子都能领受你的带领教养，好让我们走过一人生不容易的一生，好让我们能够胜过挑战，胜过环境，以致单单的仰望你，单单跟随你的话语。我们虽然似乎活在苦难之中，但是因为相信你，有你的同在，那里就是天堂，那里就有你越来越丰富的祝福领导我们。听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领起我们朋友们在你面前的叹息和追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